好，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开始聚会，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就是大概梗概的，就是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然后又按照圣灵的感动去了，先后去了几个地方，这个去传道。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些地方呢都在这个土耳其，都是土耳其的一些这个城市。然后这里面我就分享一点。就是他们按照这个圣灵的感动传道以后呢，然后肯定会这个仇敌的这个征战呢就在里面，但是他们两个呢也没有惧怕，因为是神的工作，所以在这一路上神都保守他们。然后很稀奇的是呢，他们这个传完道以后呢，他又按照原路又返回了，就想去兼顾这个之前已经传过道的，这些这个，信靠主的这些信徒们。然后这里面就是给我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说，常常这个人可能这就像路旁土一样，就你听了这个道以后，可能慢慢就被这仇敌掳去了。所以常常还是要在主里面有这个信心，而且自己呢还是要常常去回到主的家里面，与主来连接，就听主的道，这个按照主的这个旨意去在地上去做你的这个工作、生活还有学习。那这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征战，也不要惧怕。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神也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可能刚传完一次，刚传完一次，然后后面这些人，这些已经听了以后就信靠主的这些人呢，可能还会陷到这个仇敌的网络和软弱里面。所以呢，神都知道，然后神也会差派他的仆人再次回来，再次呼召。所以我这里面给我的启示就是第二点，就是说。可能自己会陷入这个软弱里面，可能我自己会陷入这个仇敌的控告里面。但是呢，不要惧怕，因为会深信这个我们信靠的这位主是大能的主，他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主，他一定会这个通过一些环境或者通过一些弟兄姊妹，你读的经文会呼召你再次回来，再次激励这个我们自己这颗已经软弱或者这个失落的心。啊，主是一个爱我们爱到底的主，他有他的安排，啊，我就先分享这些。
从哪边传？
从那边。
没关系，他要回头两个。
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很摸着我，就是在22节，保罗对。对，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从13章开始看的时候，使徒保罗和巴拉巴他们被圣灵差派出来，他们被圣灵感动来做福音的工作，来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一路从第十三章一路看过来，好像他们遇到的都是艰难。第13章，他们也是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那里，传福音，然后那一个重要的同工马可就离开了。这一个人的离开是蛮容易叫人灰心失望的。然后呢，又在这一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传福音，结果也是被逼迫，然后被赶出境外了。然后到了第14章，这里在两个地方传福音。在以哥念这个地方是外邦人犹太人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他们，用石头打他们。然后在路斯德这个地方也是被人用石头打，就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那一个逼迫，都是那一个石头，都是那个艰难。我想照着人天然的观念来想的话，如果是圣灵的感动的话，圣灵差派出来的来做神的工作的，怎么一路上全是艰难呢？全是石头呢？是不是这条路错了呢？但是在看到后面的时候，神借着这许多的艰难，就开了那一个外邦人信道的那一个门，然后也让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我就发现，从这两章来看的话，真的像这第22节所说的，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在这条道路上呢，就是有许多的艰难。神会看见神借着这许多的艰难呢，把保罗给建立起来，把保罗和巴拿巴，把神的工人给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在第19节的时候，我看见很宝贵啊，那个保罗被 石头，众人用石头那一个打，然后他就好像扑倒在那了，就以为他是死掉了，便拖到城外，然后没想到到第二十节他又起来了，然后又走进城去，然后我想说，要是当时我看见的话，像这个情况是不是得先，带到医院去看一下，或者说找个医生看一下？但是第二十节，那个像我现在那个腰痛的问题，就一直在找医生要看一看。但看到二十节的时候，保罗一下子他就起来了，然后他就进城去了。第二天就又开始传福音，就又开始在神的工作里，就看见他经历这一个，在这个艰难里，他经历神复活生命的那一个大能。他不是在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传福音，他借着这些艰难呢，更深的来经历神的能力，这个很宝贵。然后再就是看着，也是借着这一些艰难呢，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对，我想分享。
我们可能都有一点点传福音的经历啊，不管是我们在对朋友呀，或者慕道友传福音，或者是在家人传福音，那我们也知道，可能最难传福音的就是在家里面传福音，把自己的亲人带到主面前，应该是最难的。所以呢，当我看《使徒行传》14章的时候，我特别阿门。为什么特别阿门呢？因为在这里呢，看到福音的发展的背后呢，就看到一只在那里破坏的手，那就是仇敌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看到仇敌啊，他也有三部曲哦。第一部曲，他来硬的；第二步呢，他就是来软的。然后第三步呢，他就是把你逼到死。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到他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呢，魔鬼就不甘心，魔鬼就到处逼迫，然后呢就赶他们走，从这个城市赶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呢，到了第二步呢，为什么说软的来软的？他们就哄，起哄呀，让他们去拜巴拉巴和保罗这两个人，说他们是什么呢？一个是宙斯，一个是。另外一个是呀，忘了，所以就说，这就是仇敌的一个诡计。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有要是神慢慢操练我们，让慢慢其实就是把我们眼睛打开，我们就能够看到仇敌在福音上面的一个拦阻。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说这里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图画。保罗和巴拉巴他们怎么做的？当有人要拜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就是说撕裂衣服，然后他们跳起来，然后跟他们说这个是万万不得的。这到底是在对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仇敌其实往往不再是用那种非常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仇敌的工作，然后很凶很恶。把你下在监里，或者把你打一顿，这其实就是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仇敌的工作。但是今天仇敌已经换了一个面孔，就是用软的这种方式，常常就用这种第二种方式。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呢？保罗和巴拉巴给我们一幅图画，就是说，当有人要把他们高举的时候，要推荐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很有本事的时候，为什么是他们要让他们觉得他是宙斯呢？就是说，宙斯就是说他们所拜的这个神，所以他们觉得保罗行了一件神迹，所以保罗非常有能力，有能力到一个地步，他就像一个神一样。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人把你当成神来拜，到底是好事呢，还是不好事？当然是不好事了，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被高举，凡是。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所以保罗和巴拉巴他非常明白，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他马上他就说你们不能这样子做。所以就是说，这就是让我在为什么说这件事对我非常阿门的呢？就是说今天也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别人会来一些称赞的话，别人会把你捧得很高。啊！你看，你会传福音，你看你会让人得救，你会让人做这个做那个，人家就会很推荐你。 然后有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哎呀，有点沾沾自喜，就会觉得，你看我还挺厉害的，哎，我还挺有口才的，我还挺怎么样，挺怎么样。其实这其实就是说，如果神让我们看见，那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种下来的一个毒气，或者是一个毒药撒的一个毒药。其实我们真的就像保罗这样子，我们真的不敢去领受这个从人来的那个称赞。其实我今天更想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是活在这个魔鬼的底下。魔鬼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子恶狠狠的，他今天其实我觉得很多信徒、很多基督徒、很多门徒，其实我们是活在，我们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什么叫温水煮青蛙呢？我们都喜欢很多的工作，我们也喜欢赚很多的钱。老板对我说：“你去加个班，你去抽个差啊，你去哪里哪里，给你加三倍的工资。”心里面特别得意。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再回到主面前灵修的时候，一句话都进不进去。你里面想的都是计划书，你里面想的都是合同，你里面想的都是怎么赚那个钱。然后呢，等我们赚完钱以后，我们就开始加薪，加完薪以后，我们就想，哎，我们应该去西班牙的海边去晒个太阳吧，对吧？当我们有了这些钱以后，我们就会想着我们的生活要提高。所以这其实这些都是魔鬼在我们身上呢种下来的一个伎俩。但是呢，往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朝着那个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慢慢的就连我们自己可能都迷失了方向。
好，我读这一段，我觉得看到那个第八节到第十节，刚才读的时候也觉得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弟兄啊。就是保罗看他有信心，就说你起来两脚站直，只是说让他起来两脚站直而已，但是那个人的信心呢就让他跳起来而且行走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太可贵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像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做什么事情，或者为主做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可能神给我们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回想自己属灵的高光时刻，当时可能哎呀觉得自己很厉害，但回头一看，全是神的恩典，全是当时的神加给我们的那种信心啊，和凭着那种信心，所能有如神助一样，我觉得这个很可贵。再一个，第二个就是像薇娜姊妹说的这样，就是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我们做成了一个事情啊，就是好像神迹一样啊，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忘记，其实是神在帮我们做事情啊。我觉得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两个的行为很值得我们学习啊！他一听见就撕开衣裳啊，然后跳进众人中间，来解释，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们所面临的逼迫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犹太人他是追着他们来打，是第十九节是从安提阿和以格念来啊。他们把福音传到哪里，那些人就追着他要来打他，我觉得这个简直太难了。如果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也想我自己那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坚持啊。另外就是有时候去传了福音还要去经常的去去兼顾我们所传的这些福音啊，因为很多时候，刚接受福音的弟兄姐妹啊，一遇到逼迫，容易跌倒啊，所以需要恒切的祷告和陪伴啊，这是我的这个感受。
我看到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犹太人的会中就受逼迫的时候，就觉得他们为主做见证是真的是经过很多的困难，就是看到也是看到就是这个瘸腿的人，他是生来就是会走路的，但是他为什么听了保罗讲的这个道，他那个眼睛，保罗眼睛看他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信心就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很奇妙，就是说这个信救了这个瘸腿的人，就是好像这个瘸腿的人就能站起来，就能行走，而且就是全身就得了好像医治的那个身上就得到了医治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保罗讲的这个道，肯定我们前面几章都有讲到保罗在安提阿讲道嘛，但讲的道是具体多深他没有写，但我觉得这个道肯定是那个信心的道，所以让这个瘸腿的人就得了医治。然后要看到这后面受逼迫，就是人很多犹太人就拿石头砸保罗和巴拿巴的时候，那我就看到他们这里就讲了，就是说我们进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这句话就在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对应，就是说就是五章第十节吧，就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受这样的逼迫，他们依然是为聚会好像是做见证，好像一直是往前。所以觉得他们好像我感觉就是他们也是又走了一圈又到了安提阿的聚会，就是也很神奇，一直在传这个福音。
我在想哈，使徒保罗怎么兼顾门徒的心啊？这个地方，我如果看后面哈，他后面很多时候都兼顾弟兄姊妹们的心。那他怎么兼顾呢？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好像弟兄姊妹们所讲的传福音还被石头打，你怎么兼顾呢？好，我想他至少有三个方面哈。第一个，他劝他们所守的这个恒守所信的道。好，当然在这个地方道哈讲到还不是一个道理，那是讲到基督讲的，那是讲到神的儿子。好，我们所信的实在是就是这位神的儿子。好，他就是我们的道，他就是我们这个最宝贵的恩典，最宝贵的福音。好，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提到好这个点，好，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第二个，他讲到说进入神的国，就像刚才弟兄姊妹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我觉得这是坚固人的心。但是如果要我们去坚固人的心，会这么讲吗？你要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你这样讲可能把很多人都吓跑了。好，我记得我们在个四年前好，有一位福音朋友，然后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查考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里面有一段就是我们受患难是原是命定的。好，我们在查考这个的时候，这位福音朋友他其实本来很有心愿的，他想在我们当中受浸的，但是一听到啊，这个神预备给我们还命定的患难给我们，这信耶稣都是患难，就再也不来聚会了，再也不来了。你如果是我们要来兼顾人的心，我们会怎么讲啊？信耶稣进入神的国有许多的福分，对不对？但使徒保罗不这么讲的，他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好像还有另外一种翻译，他是说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国。好，我觉得这两种翻译都挺好的。那我要把它放在一起哈，艰难是必须要的，进入神的国也是必须的。好，所以借着这些艰难困苦哈，好像是神来扶持我们的工具。好，借着这些艰难困苦，使我们这些人哈，使我们这个人很多旧造的观念、想法和心思发生改变。他这个地方坚固门徒的心哈，他这个心很多的版本翻译的是魂呢，好，是坚固人的魂。好，你看英文和德文版本都是指着魂说的。啊，我们的很多的观念，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很多旧造的这些，都是错误的。好，借着这些艰难，让这些发，我觉得这个是坚固。好，甚至改变我们对很多对这些逼迫、对这些苦难的看法。好，那么第三个哈，这个可能，使徒保罗他怎么坚固弟兄姊妹们的心呢？我想跟前面一到二十节有关系，就是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哈他们的见证，这个是坚固弟兄姊妹们的心，尤其是使徒保罗哈，他被石头打，好之后，刚被石头打就做见证，但有的弟兄们讲他很可能被打死了，已经死了。好，这个被拖出去了嘛？啊，是啊，这个已经，但是他经历死里复活。好，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见证，是坚固弟兄姊妹们的心。好，刚刚被这个逼迫，经过死亡，坚固这个宝贵的见证，好，死里复活的见证，这个是坚固弟兄姊妹们的心，非常有说服力的。我想，好，这个是不是使徒保罗他这么？讲这番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认识一下？嗯，好。
对，读第十四章，我就往回看到我们十三章的时候，其实也讲到，传道当中，他第五十二节就讲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已经被他们这些犹太人挑唆。被赶出那个境外，然后他们才去的这个以哥念传道。所以我在想，就是这个应该是接着，就是那他去的时候，我想他应该就是五十二节讲的，他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才去的这个以哥念。但是我在想，那保罗其实跟巴拉巴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把这个逼迫看得，他没有把他看成是一种逼迫，他能够在心里能够还充满这种喜乐，还能够被圣灵充满的去传道。我想他在后面的传道过程当中，他其实心里是已经有准备了，就是心里已经是知道，不管他们从去哪里传道，只要是传讲神的福音，那一定就是会遭遇到被石头打或者被逼迫。所以在他们心，在使徒的心里面，就是他们心里就真有一个看见，也有一个确信，就神的这个福音，它就是福音就是神的那个权柄，然后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里的这种这个从心里的这种看见，以及对神福音的这种认识，我觉得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宝贵的，就非常需要我们前面有一个认识的。所以我就想，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福音聚会，或者说在我们在平时给家人或者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有这样的看见，就是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或者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或者是靠我跟他的关系去传福音，就是或者就是靠自己的热心，那这个一定是靠着神的这个权柄，他的这个福音不管有多少的阻挡只要神往前带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神的这个见证就一直会往前走。所以你看他们一直被在到了以哥念犹太人的会堂也被挑唆然后让弟兄之间也相互的这个恼恨，但是呢
神就圣灵就在爱当中做工，说借倚靠着主，他们就倚靠着主放胆讲道，神在他们身上还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讲的这个神的这个道。所以我在想，这个就是在传福音以及讲论神的道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确实这个有时候心里还是我们心里有时候会对自己有一种控告，或者觉得哎呀，我好像圣经也不是很熟，或者呢我自己也没啥见证啊，我怎么去传神的道呢，或者说去传福音呢？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神的这个神的福音的这个权柄没有一个认识。那这个所以仇敌就往往借着这个也来控告我们，控告我们弟兄姊妹，或者就是在中间也挑动弟兄之间相互的这个就是不和呀，或者说包括刚才弟兄们分享的有骄傲的情绪，还有这个弟兄姊妹之间还有为着福音的事工也有一些被控告的这种情绪。所以在这里我就看到，就是在讲到包括以哥念还有到后面路斯德的传道，整个又回到安提阿的这个旅程，就看到这个神的灵在与仇敌的一个交战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真的对于神的福音有一个就是刚强，就是有一种刚强壮胆的认识，不是让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还有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见证，是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这个他的一个见证要往前，所以来放胆讲道，就是我的一个感受。
这个安提亚不是前面的安提亚，新约里面有两个安提亚，一个是教会兴盛的安提亚，一个是这里被打的安提亚，这两个地方吧，应该
是。比西底的安提亚，叙利亚的安提亚。
啊，是吧？他叫比西底的安提亚，应该是另外一个安提亚，是吧？哎，这个，他这里，其实这里，这个《使徒行传》这一段，如果要讲的话，其实是很长的。你如果联系他的历史背景的话，这个讲起来是很长的。你，因为我上一次那个常见也在，那个就是上一章讲那个十三章讲那个保罗那个讲道嘛，我后来插了一句，我说，保罗这篇讲道不是完美的，他这个第一次讲道为什么不是完美的，因为保罗这里边有一句话是能给人抓住把柄的，他这个十三章第三十九节他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然后后面就可以称义，这一句话是不完美的。为什么这么说？新约这里的外邦人其实指的都是希腊人，那个当时那个这块地方，或者可以说地中海那个西岸地中海东岸，基本上都是希腊文化的控制下面，除了以色列。那么希腊文化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不是有个电影叫《奥赛德》嘛，是吧？好像是很有名的，现在属于限制版的那个。其实这也是希腊文化，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化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希腊文化的在这个男女关系上是非常混乱的。他后面那个讲的那个宙斯是希腊神话里众神之神，众神你可以去看一下宙斯是非常混乱的，他的老婆是他的亲姐姐，就从这一点上，就一个众神之神就这么混乱。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就是犹太教就是很不愿意给外邦人传教，他们觉得很看不起外邦人，就是那个希腊人，包括耶稣在马太福音也不赞成他的徒弟他的使徒去给外邦人传教。所以他这个保罗这么一说的话，他说一切 不得称义的事上都可以称义，你信靠他都可以称义，那这一句话这一讲那就不得了了，这个那肯定引起当时的犹太信徒的反弹呐、啊，是不是有这个道理？所以他后面上一次这个丁凯问的这个问题，他说犹太人挑唆那些虔诚的尊贵的妇女，就是他就是挑唆那些很有地位的，他们也看不惯当时的希腊文化，希腊那些很混乱的这种情况的人，因为在那个情况下犹太人是当时的一股清流，因为他们有律法的限制，所以他们在那个男女关系上都是非常有节制的，很自律的这批人，这也是当时为什么，这也是因为就是保罗这一段话这个篇到一讲了以后，他当时就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保罗，一派是反对保罗，这也是为什么犹太教他能够挑唆那些地位很尊贵的妇女。所以我说你如果能够结合历史背景读这一段，其实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我就讲这点吧，不讲了。
Okay, 我分享一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就这里讲到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他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但是保罗在这里做的一个见证，或者说和他一起做的见证，是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我就发现信心这个东西其实是看得见的，特别是保罗这样子的就是眼睛被天开过的人，他更加能够看得见一个人的信心是大还是小，他甚至能看出这个人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得着一个生来就瘸腿的病的痊愈。所以他跟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就是一个命令式的，你起来，两脚站直，好像这个信心到成为实际的这个之间就只差一个你起来，只差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一个信心要变成一个活的见证，很多时候就差我们这一个行动，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起来这个命令是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我们是需要去做去执行的，他就跳起来而且行走。然后我看到众人的反应很有意思，他们众人反应是用这个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性降在我们中间了，一上来就是有神。我说我觉得对啊，是有神啊，不信的人也知道有神啊，有神这件事情是一个 human nature， 是人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神的，但是很可惜他们不知道这个神是谁，他们以为这个神是宙斯，他们以为这个神是希尔米，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神是主耶稣，所以他们叫了那个宙斯庙里面的祭司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惜也很搞笑，他们甚至知道有神借着人形降在我们中间了。我在想哇，这个好大的启示，神借着人道成肉身都被他们说出来了，但是他们其实人心里面是知道的，这个事情不是人能做得出来的，除非有神让瘸子行走，叫死人复活，在宇宙中除了这样独一的一位真神没有人能做。所以其实人打心里是知道有这样一个神的，只是他们还不认识或者说不接受。但是这里的一个瘸子，我觉得他是比众人都软弱的一个人，甚至在看这个瘸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想到是自己生命中的这些残缺也好，残疾也好，或者用属灵的话包装的好一点，就叫生命中需要十字架对付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些所有需要对付的地方其实都有一条路，就是怎么对付，就是借着像这个瘸子一样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得着痊愈。就这条路我觉得很简单，就是看见自己是瘸，然后借着信心这条路从而得着一个痊愈。就我们得着的是个痊愈，可能我们只是一条腿好了，但神借着我们得着的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治好我们不仅一个人的腿，这个见证治好所有一群人，所有看见这个人的残缺都被治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福音的大能真的是借着一个小的麦粒种，一个人的信心是可以传出去的，虽然这个人是软弱的。对，其实一开始我 刚来的，就是说我刚刚碰到张军弟兄的时候，他讲他的女儿刚刚中考结束嘛，其实我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虽然中考已经过去蛮多年了，但是回想起来这是每次都是很抓马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中考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录取我，我相信你女儿肯定有很好的学校录取，但是我是三个志愿填进去没有一个志愿的考上的，我觉得我就是跟路思德那个两脚无力的人一样，我没有一个学校要我。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其实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我能考得上，但最终我发现我自己靠不住，神把我打到一个没有学校要我的情况下，我才发现只有信心能够救我。这个时候我发现神帮我开一条路，神见我那个时候15岁，他觉得我有小孩子有一点信心，他帮我开一条路，这条路一直开到今天，把我带到德国，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生活的这个难处里面，其实是给我们每一次一个机会，让我们借着信心去得着他的恩典，最终成为他的见证。觉得这个瘸子的信心是真的是很宝贵的，就分享这一点。
刚才川岭讲那个历史背景讲得很好，我突然觉得有点生动啊，因为可能因为我觉得上次查经没来的话错过了他们使徒保罗讲的最精彩的地方，其实就在第十三章。他就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有点真的很生动，那个历史背景很生动。然后可是我在看第十三章的时候讲的这些道的时候，我觉得对咱们现在的我们来说都是属于日常，就是很正确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那么当时去那么努力的去讲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接触基督的时候就是理所当然的，对。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然后第十四章我的感觉就是使徒保罗还有巴拿巴在路上行的那段路途耗的时间和经历的苦难，在这经上没有写，但其实很痛苦。这是我的个人感觉，因为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走20分钟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痛苦，更何况只看到了他在每一个城市里落脚点讲的各一件事情，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绕了一大圈。其实他在那个城市叫特庇那个城市，他离他出生的城市大树很近，他可以直接通过大树回到安提拉，他为什么要在海上绕一大圈再回去？因为他有想见的人，因为他有想要他所怀念的人，他所亲手创立的教会在那边，所以他要绕一大圈。我是有这种感觉，所以他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他有那样的心。我觉得这个舍近求远也是一种真正的把自己献给主了。
我想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困难啊，我们今天这么简单讲完了对吧，就因信称义对吧，那个时候讲因信称义要挨石头砸
对吧，因为一个有罪的人哈，其实来讲呢如果不是神启示的话，人是不要恩典的。所以有首诗歌说，可怜战惊罪人，原不懂恩典。所以你知道人不要恩典，越是活在这种刚才有人描述的那种环境底下，其实很多时候人是拼着自己所有的力量盼望过一个体面的生活。犹太人他们在人面前确确实实很体面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人背后所行的和外邦人一模一样，
他们是一般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在人面前是一种的生活，他们在人背后是另外一种生活。当人活在罪中的，你说这个罪很可怕，人对罪的认识哈，只是说 OK 有些不好的行为或者是道德或者是怎样，其实罪这个东西是非常毁坏这个人的，让这个人哈完全远离神。就这个让人远离神这件事情，比这一个外面行出来的或者一些不道德带给人的危害更大。所以恐惧战惊罪人原不懂恩典，你发现哈，历史历代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国人对吧，我们有多少的那会儿有多少的那种的孔孟之道对吧，都盼望能够做一个好人对吧，在人面前做一个这样的人或者那样的一个人。所以有一个作家说哈，说你表面看是仁义道德，背后是什么你们有印象吗？他背后是吃人。你知道这是人今天哈活在这一个恩典之外的光景。有些人当然破坏破摔对吧，我就是作恶对不对，像刚才也可能在将来刚才讲的原来希腊那个情形，有些人确确实实就活在罪中对吧，他们还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有可能。但是有相当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中国人都盼望做一个好人，至少在人面前要做好人。但是你会发现人靠着自己做好人的时候只能够做一个假人，有一个戴面具的一个人，在人面前是一个样子，在人背后恐怕是另外一个样子。内心深处对吧，能不能把它给对吧暴露出来。在美国哈，他们有一个试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他们那个试验，他们几个这个就是同事，他们都是很好的这一个家庭，一对一对的，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就做一个试验，说我们中间哈，既然大家都是这么好的家庭，好不好把每一个人的手机的密码统统打开？我告诉你，那个手机那密码一打开以后，每一家都崩了，每一家都爆了。里面多少的，你知道意思吗？就是你看的什么东西，你跟谁联系，哇，那个人这是在他们中间好像是最标准的这个一个丈夫，对吧？哇，家他们都认为说他应该是最忠诚的，没想到，那简直是没办法看，因为密码打开了嘛，这密码一打开就很可怕的。你知道人今天哈，当我们从前不是说密码，因为我们那会儿还没手机，我们从前是说谁好不好把你自己从小到大你的所有的心思意念把它录成电影，把它给大家看一看。你知道等到对吧，我就说还不是说信主以前呢、啊、就是你信主以后，如果你不依靠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是说今天，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有好几家人坐在这起，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手机里面的所有的密码都把它去掉，让每个人都来看，进来消息出去消息统统看，敢不敢？其实很多人都不敢，很多人都不敢。所以你就看见说呢，这个人靠着自己，我是说没有恩典的话，所以这里说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靠着这人都得称义。你知道这个对于这些无望的罪人来讲那是何等大的福音，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和当时那些尊贵的所谓的那些啊那些富人对吧，他们的外面的行为是非常好的，他们常常定罪这些行为不好的人的时候，这些人他们要相信福音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好人呢、啊、对吧，好人信主是非常难的，就自己认为自己是好人呢、啊、 信主是非常难的，因为他觉得他不用靠恩典，他觉得他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但是靠自己的努力，我再说，我们真的见过太多的人靠着自己的努力，他们的手机的密码不敢打开，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会发现哈，人其实在神面前他真的站不住啊。所以感谢主哈，你说这个福音哈，如果那个光如果真的照进去的话，你发现这个恩典你就进到人里面以后，反而让人活在那一个圣洁的里面。倒过来，人今天是盼望说过个圣洁生活然后得救，然后对不对，就是你要去教会你得表现好一点嘛。我们从前啊，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从大陆来的，我们八十年代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对福音一点都不认识。我们中间听说哇谁谁谁去教会了，我们说这教会完了，这教会绝对是污秽的。为什么？他是我们中间最自私的一个，对不起，这么自私的一个跑教会去，那这教会什么教会？你说叫什么教会？然后呢，后来又有一个人去教会了，哇，他是我们中间最不会讲话的一个，啊，他讲话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哎呀，我说这个教会还能去吗？都是这么，这是社会渣子才去的。说这教会一定不是好教会。你说什么是好的教会呢？好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你知道吗？都是我们中间怎么样最好的人。博士去，对不对？然后医生去，然后行为最好的去，哎，这个教会好，哇，这个教会那简直就是标准教会了，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意念，知道吗？我们当时觉得说这个教会太差劲，所以后来有人说这个教会的那个传道人那个舌头啊，是毒舌的舌头，他是那个分两叉的，把我吓得不敢去。后来你知道，后来我经过很多年以后，主把我就带回到这个聚会，就人家说那个传道人是舌头分两叉那个聚会。我进到那个聚会，我是得救了没有错。我跟你讲，进到那个聚会，我才开始重新认识什么叫恩典。我觉得这恩典何等宝贵。你知道使徒保罗他自己哈？他是个100%的，他不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真法利赛人。他在律法的意义上是什么？无可指摘的。但是他知道一件事，若不是神的恩典，像他这样一个无可指摘的一个人，在律法上的意义是无可指摘的人，照样灭亡，照样落在神的这一个审判底下。所以你说使徒保罗他在讲到包括13章包括14章大家看的时候，我想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哈，他这里讲到什么，他是说到这个放胆讲道，对吧？主借着他的手施行神迹奇事，什么证明什么
他的恩道，
他的恩道。我跟你讲，这是使徒保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讲恩惠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主的恩典人不可能得救，这第一。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过一个真正圣洁的生活。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哈可以讨神的喜悦，一个都没有。这圣经上写的，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没有行善的啊，没有这个义人，对吧？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你知道使徒保罗他在这个13章里面讲的这句话，你多么吸引人。靠摩西律法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靠着这人都得称义了，哇，这实在是何等的这一个宣告，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软弱吗？如果你觉得说你生命中真的有软弱，胜不过的罪，胜不过的情欲，胜不过的捆绑，靠着这人不仅得称义，弟兄姊妹，靠着这人，靠着他的恩典，我们都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哇，这是福音。哇，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个福音刚开始传扬的时候是要被石头打的。刚才 彭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人自疑，人觉着说我凭什么考恩典，对不对？我才不要考恩典呢。你们还记得江守道弟兄吗？他107岁被主接去哈，他讲到他15岁的时候的经历。他是一个超级的乖宝宝。他听福音的时候，因为他父亲是传道人，他听福音听了已经他都能够给人家讲了，熟得不得了。但是他里面就有一件跟神过不去的事情，说为什么整天要讲这个福音给我听，那给他听，给何旭听，给他听，你看这初中都考不过，这人太差了，对对，要给他们听。江弟兄他说他那个时候认为说全世界的人的罪人都没人听，都没人都不来听福音，给我这么一个艺人听福音干什么？别人需要耶稣，我不需要。你知道一个人活在黑暗里就是这样。感谢主，他说他在神面前有一天神的圣灵光照他，他一下子180度，你知道吗？这很奇妙的。他16岁的时候，神的光照进他，他觉得他是全世界的好像最软弱最黑暗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寻求主的拯救，他发现神又不理他，他一直那个罪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你知道吗？像刚才弟兄说的，他一直没有信心来相信主的恩典。你知道一个人信主多么难，第一没有光照哈，落在黑暗里，觉得自己了不起，别人需要救人，我不需要，对不对？好不容易神的恩典，对吧？光照进来了，对吧？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失败，看见自己不过是一个失败的罪人，一个污秽肮脏的罪人。这个时候，听见主的话语的，他不像这一个路斯德的这一个瘸子，看着眼睛就有信心，一下子就得救了。哎，弟兄姊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看见有的这个福音朋友坐在底下就瞪着你，眼睛看着你，你看他就有信心，你下来跟他决志祷告，他就得救了。我们在这个跟着里面经历的一模一样，因为他听的时候，他觉得这话就是对我说的。哇，这个道怎么今天？哎呀，怎么我这么老远来，谁都不认识，怎么这话就整天就这个人就，而且指都还指我，啊，真的非常奇妙。你知道那个传道人他在上面讲的时候，那个人他想看看到底是谁指谁，一看怎么就后面没人，因为他坐最后一排。他就指他呢，哇，他那个信心啊，就知道那个话是给他说的，马上就得救，当天就得救。弟兄姊妹，这一个见证哈，今天在福音的传扬上，对于有信心的来讲，主的话直指进到人的心中。为什么？因为当人站在用眼睛去看的时候，他的心向着主的话敞开了。他说：“主啊，感谢你今天这么好，今天这个话怎么说的我心里，哇，这个恩典的道太好了，太好了。”他就听着听着听着，这个信心就起来了。这个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哇，这个听道，这个道是从哪来的？神的话来的。所以主的话哈，带进这一个道，带进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就让人里面起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对吧？你读圣经也是这样，有时候你读圣经，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是不是开始有没有时候有时候睡觉，我现在有时候我还睡着了呢，累了，读着读着睡着了。但我告诉你，有很多时候你读着读着，你一下子你发现那话好像跳出来了。我跟你讲，那一天你喜乐得不得了，那一天主的话进到你里面，你一下子那个瘸腿就刚强起来。你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捆绑，无论你那一天有多少的下沉，有什么样的人不能赦免，有多少的人对过不去，我跟你讲，那一个话一进来马上得救。所以不仅从前拯救，今天照样拯救。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个经历是每个人都有的。弟兄姊妹，这里面的关键你发现没有，他讲到是恩惠的道。这一章哈，和上一章它连着的。保罗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见证什么？ 恩惠的道，而且这个恩惠的道在那个时候，像刚才彭云讲的，就是挨石头。犹太人恨死保罗了，你知道吗？因为犹太人觉得说你应该传摩西，对不对？你要传摩西就对了。今天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聚会也传摩西，他不是传摩西，他也传基督，没有错。但是呢，他传的还是律法。有一个年轻人，他在一个聚会，这个受洗了。然后呢，他有一天到我们中间，因为他到慕尼黑去看我儿子，他们同年龄的，然后找到我们就他们的谈话，就是说这个，就说你信主了很好啊。他说这个你听到的时候听到什么呀？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讲在那讲，然后呢，他们就讲到一个问题，他如果因为现在这一个年轻人的这个电动是停不下来的。有捆绑吗？有哈，有人点头了哈。我跟你讲，那个电动很厉害。然后呢，他就问说：“哎，那你们那个怎么让你们胜过这个电动啊？”他说：“有，我们讲忍。那忍不住怎么办？忍不住就跟主说 sorry， 忍不住了嘛。”弟兄姊妹，这是福音吗？这糊弄人呢吗？这不是？对不对？你就忍嘛，你在家里不能发脾气，我告诉你，对不对？能发脾气吗？不能发脾气，不能发脾气怎么办？忍呐、啊，忍不了怎么办？吼他几句，那下次他老实了，对不对？所以后来有一个真的有些的这个的家里面的那个姊妹们就跟我们就他们就交通了，他说既然说这个。弟兄做头对吧？你做头对不对？那姊妹这个要顺服对不对？顺服就忍嘛。实在忍不住怎么办？就两三个月吼一次，两三个月吼一次特别管用。这吼这两三个月吼这一次，这先生就记住了。哎呦，这可不能随便这个。可是两三个月，这先生的记性就忘了。就是记忆不好，你知道，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不是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想我们盼望哈，我们今天在这里读，不是只看见使徒保罗那个时候被石头打一打跑一跑。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这一个福音多么宝贵。这个福音。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是付了一切的代价，是这些听这个经历的人听到的人对吧，他们为我们证实了，今天圣灵同时在这里给我们做见证，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恩惠的道，盼望我们能记住哈，这是恩惠的道，白白称义，只要你信主你就蒙恩得救，你就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这是起点啊，这个是起点。然后你在里面就看见说这个信心哈、啊，你知道真的非常奇妙。你不是，我们以后福音聚会还会讲一点。你知道有些人以为这个信心就是开始的那一次的决志，其实完全是误会。信心哈、啊、是一生的顺服和跟随，所以你知道，当你在跟随主的路上，你遇见挑战、遇见失败，甚至落在最终，你不要怕，这个信心能够让主的话语成为你里面的力量和拯救。要来听到，你越软弱越要来聚会，越软弱越需要读主的话。你会啊，你就像这个路斯的这个瘸子一样，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在讲哈，可能是宇泽在讲，可能是张宁在讲，反正不知道是谁在讲，哇，你听着，哇，你的眼睛亮了，你知道吗？哇，主的话一下子进到你的这个里面，你会发现你在你不能胜过的事上，主的话的能力出来了。圣经上说，这个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哇，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那这个恩典根本不是你努力。你这有多少人 这个胜不过手机，胜不过网络，胜不过什么剧，这个剧胜不过电动。我跟你讲，都是因着主的一句话，这一句话进来，整个的这个人呢，他就胜过了。弟兄姊妹，这个在信心的这个跟随的里面，这是我们需要有的经历。弟兄姊妹，不要觉着说我们信了主称义以后就没事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吧？用世界，用这个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牢笼我们，让我们失败，让我们失去见证，对吧？让我们没有办法在人面前呢能够说那恩惠的道。弟兄姊妹，这恩惠的道太真实了。这恩惠的道是怎么来的呢？这恩惠的道讲得非常清楚，见他有信心。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就和神的道一调和，对不对？你就得着那个力量。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 第四章，对吧？说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能进安息，是因为什么？不信的缘故。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用信心和神的话调和。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头脑里，记在头脑里，背得很好，但是却没用信心和神的话调和。换句话说，你不认为那句话是跟你说的。哇，弟兄姊妹，当那个信心起来的时候，你知道那句话就是跟你说的，你就发现你就像那个瘸子一样，生来是瘸腿的，我们每个人都生来是瘸腿的，你发现我们就起来行走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哇，弟兄姊妹，这是这头一段哈，你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恩典的见证，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生命中都能够不仅仅我们蒙恩得救有称义的地位，我们也有称义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称义的见证是怎么来的？不是你努力咬牙忍呐，忍不住三个月吼一次，我跟你讲，那是自己骗自己。这是有一个姊妹底下告诉我，他们家每一次得胜的秘诀就是他三个月吼一次。弟兄姊妹，如果是咱们有这个秘诀的话，主耶稣还需要上十字架吗？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我们是信主了，圣经上说我们是靠恩典入门，我们却靠肉体成全，何等的无知啊！加拉太，你说这个地方是加拉太，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一个开始的时候，在加拉太那个地方，一上来一讲恩典，他们都非常欢喜的领受。但是这犹太教的思想，这个我们所谓人的这一个肉体的努力的思想，马上就进来，你知道吗？所以使徒保罗在后面就讲到，让他们一直不能够离开这一个恩惠的道，要持守这个信仰。敌 face， 刚才弟兄说了，那个是敌 face， 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这恩惠的道。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在遇到挑战、遇到试探、遇到环境的时候、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我们是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靠恩典入门，却靠吼一句这个成全，却靠，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别的办法，反正有办法，反正就靠肉体成全就对了。圣经上说，这是我们的无知。我们是靠恩典入门，我们一直活在恩典里。哇，弟兄姊妹，这一个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征战。你信主了，你是神的儿女，但你发现你不靠恩典，你觉得恩典靠不住，你觉得你自己的办法靠得更好一点。当然使徒保罗在这里的见证，刚才有弟兄姊妹讲了，对吧？使徒保罗，你知道他在这里的见证，就看见说这个恩典何等的大，不仅是过得胜的生活，而且是这样的为主所使用，对吧？其实这一段哈，我们如果把这一个，我们分两段好了，这个这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我们算一段，因为这是他们刚去的时候的这个经历，对吧？然后呢，这个二十节的后半， 第二天，对吧？那个是后面，我们下一次也许有机会，我们问这一章可能今天恐怕是交通不完。那么我们前面这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哈，一直到这个第差不多二十节哈。那么这一段的话，你发现呢，如果我们去读的话，这里面你要给它起个名字，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能给这段起个名字，叫什么？能给这段起个名字吗？就起一个总结一下，你们这中文都那么好。Please， 以后哈，以后哈，这个那一个就是有标题的圣经，那个标题都是圣经里原来没有的。但是他提醒你一下，这段讲什么是可以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受那个限制。因为那样读圣经的话，我们就把圣经读死了，知道吗？所以呢，你知道凡，所以你知道像我这种圣经，你看见没有？我就专门找一个没有任何标题的，因为圣经里原来没有，我找这个很不容易。我这你看我这圣经已经贴过很多很多了，因为这个已经在我手中差不多三十年了，所以还能到这样还不错了哈，还没烂，我已经这里边贴了很多了。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圣经它是有标题，那些标题呢也不能说错，但是它不是圣经啊，你不能拿那个来回答问题。那这一段你要起个名字叫什么？
见证神恩惠的道。
见证神恩惠的道哈，我想这一段哈，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与神同工的人。我们读一下这一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你就发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所写的哈，在使徒保罗在开始传道到了十四章哈，你发现他的经历跟那个里面沾的，你就发现太荣耀了，你知道吗？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你发现没有？你知道这里面不可徒受，这里面讲到什么？你发现啊，他说在悦纳的日子应允了，在拯救的日子搭救了，然后呢他说叫这个我们凡事不叫人妨碍，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毁谤。这什么意思？就是在恩典中过得胜生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恩典中哈，常常被手机捆，我告诉你，你整天被剧追，对吧？或者你追剧，对不起啊，就你追剧哈，一样差不多，剧追着你，你追剧差不多。然后你去给你的家人传福音，我告诉你，你让人家有妨碍，对不对？有个弟兄啊，真的，他有一次他分享，他说他在这一个他们家里面，他让他两个孩子天天读圣经，他发现特难，他两个孩子怎么也不读，拿棒子追着打着要让两个孩子读圣经。然后他太太有一天就也给拿个棒子敲他一下，说你每天回到家里脱了袜子就坐在电视机前，从进了家门一直到睡觉电视机都不关的，你叫你儿子有妨碍，对不对？你叫你儿子读圣经，你整天在那里看电视，真的妨碍。我告诉你，这个电视把你捆得牢牢的，你根本没有经历神的恩典，你徒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没显出来，对不对？你是靠恩典得救了，但这个恩典在你身上被拦阻了，这个恩典在你身上显不出那个大能来，对不对？然后后面他就不仅没有妨碍，你看这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什么？神的用人。就如你看这里边举例子哈，哎，你看看这个，回头看看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这里边讲的多少忍耐，对不对？困苦，对不对？仁义，然后真理，对吧？然后荣耀、羞辱、恶名、美名，有没有？有的时候人家夸你，对不对？啊，刚才讲了你，哇，你真的像神一样，我们服你了，真的太厉害了。哇，你一讲到我们大家都哭了，还有人讲你一讲到我们都笑了。whatever， 反正你知道，就你太厉害了。然后呢，你不仅讲道厉害，对吧？你还一摁手，哇，这个人起来行走了，一祷告，那个人得救了，你厉害不厉害？我们给你献花圈好不好？哎，我跟你讲，真的有些的团体，我觉得真的也是有点儿，真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的做。他给这些传道人，你说第一不仅给花圈，还给金牌。哇，我那天看的那个，哇，我说这聚会怎么可以这样？人把你捧得很高，对不对？你觉得你真的了不起，荣耀。你受得了吗？如何面对荣耀，然后羞辱，对不对？有人问说：“哎，刚才刚给他荣耀，为什么那时候砸他？为什么？刚把他捧了神，对吧？哇，这个有神行，对吧？有神借着人形降在我们中间了。一转身，好往死里整，为什么？”刚才刚把他举到这么高，一转身就往死里整，拿石头使劲砸，这张多么 dramatic， 对不对？对不起，这英文叫 dramatic， 中文叫什么？戏剧化哈。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对不对？你发现这全都经历，对不对？你做传道人，你作为神的用人，弟兄姊妹，你真的今天被神的灵充满，你去服侍。你要等着有人会捧你的，还有人用石头砸你的。你不要觉得哎捧的真好，我告诉你，捧完了以后马上就砸。感谢主，这里面大家要知道说为什么会砸，为什么？哎，这段话大家回去好好想啊，为什么要砸？啊？不让你传福音，当然这也是对的，这样没关系，我不同角度。上下文你读一下，上下文哈、啊，你知道使徒保罗和这一个巴拿巴，他们被他们捧成神以后，他们有没有说，哎，不要这么客气了，我们不是神呐、啊，对不对？哎呀，我们要谦卑一点呐、啊，对不对？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神，是这么讲的吗？不是，他讲什么？你们这些虚妄啊！我们传福音就让你们脱离这些虚妄，这叫敬酒不吃，是吧？我这好生生的夸你几句，你不识抬举啊？哎，请问一个人不识抬举，你什么态度？抬你那是瞧得起你。你以为我真拜你啊？给你个花圈你就这样，你看你的样子摇晃摇晃的，对不对？还抖起来了，你还对不对？你这人的这个感觉呀、啊、就是这样，这是被罪辖制的，对不对？被罪辖制的，如果人家捧你，你不要，下面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人性，你知道吗？就是说到使徒保罗那个时候因着福音的纯正，他见证一件事情，他们不仅他们这个做的是错的，而且他们生来都是错的。使徒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就是让你们脱离这些迷信，你们所拜的是假神。哇，你知道在这一个传福音的里面，有人说他是信这个信这个，然后你跟他说假神，他不拿石头砸你，还给你炫花圈，那证明说你还没传过福音。你要真的传福音，你碰到这种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多少的时候就别说这一个你说的是假神，他说无神，你说有神，他就拿石头砸你，我告诉你，往死里砸。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在慕尼黑，我们传福音，我跟你讲，来了有些年纪大的，我跟你讲，哎呦，那个反应哦，我跟你讲，当场就是那种轻蔑，那种藐视，你知道，都 写在脸上，然后转身就走的那种，知道吗？就是你们这些这样的是愚昧到极点，都什么年代了还相信有人，就这种感觉，知道吗？弟兄姊妹，你说福音的传扬总是伴随着属灵的征战，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面哈，你发现因着神的恩典，所以你读到最后一节哈，对不起，我还跳了，读到最后一节，他说这一个他当时哈，他们就是蒙神的恩典，对吧？第不是最后一节，对不起，26，对吧？就是众人，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这地方，就是他们这一路上都因着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他不仅讲恩惠的道，他一直活在这个恩典里面。因着这个恩典，他面对着仇敌的挑战，面对着这些偶像，面对这些反对基督的声音，一点都不含糊的，对不对？没有半点的让步，宁愿石头来，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他们在恩典里面好多反应很有意思的。头一次石头来是什么？他们是被赶出去，对不对？把脚上的尘土抹了，对不对？第二次呢，逃啊！你讲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你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叫灵巧像蛇，所以你知道他们驯良像鸽子，对不对？他们讲纯正的道，但是当石头来的时候跑啊，然后跑完以后跑到了这个路斯德，这个石头还砸上了，对不对？这往死里砸，对不对？石头砸完了，刚才弟兄说了，砸完以后至少得把伤口弄一弄，对吧？圣经上说，地上爬起来，不是说再逃，对不对？圣灵感动，回去。你知道这个回去，大家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他这次回去得着谁，你知道吗？提摩太，看到什么叫仆人，什么叫与神同工。石头砸死，拖到城外，起来又回到路斯德城里面。路斯德城里面有个年轻人看到了。你读后面，你就看见说这个提摩太，对不对？那成为使徒保罗后来的接班人，对不对？我是说，见证的传承，实在是殉道者的血。没有殉道者的血，没有见证的传承。所以这是与神同工的，所以这前面这一段哈，你发现刚才开始也有人说这一段非常丰富，是这样，非常惊心动魄的，对吧？你去读的时候真的是你读，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愿意这样把自己摆在福音的里面，我们同样会经历，我们没有像那么丰富，但是这里写的哈，我们都会经历百般的忍耐，对吧？然后这个真实的道理，对吧？似乎是这个诱惑人的，对吧？却是诚实的，对吧？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我回到家里面，那些长辈他就说，你怎么能活下来？你吃什么？你吃什么？他说：“你这传的这个，没人知道，但是人所共知。”我就讲到说，这一个神的恩典临到这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我告诉你，他们里面受感动。我说有多少的人，在最终，在忧郁的里面，在这个困苦黑暗的当中，他们在福音的里面得到了重生，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没人讲一句话，没有错，他是觉得你好像是这个迷惑人的，是吧？但是呢，弟兄姊妹，当我们把福音的见证这样见证出来的时候，人的心里面觉得太宝贵了，觉得说从前他觉得你是要饭的，我说要饭就要饭，怕什么？但是当他听到说
当人从这一个真的被人弃绝，被社会弃绝，人都活在这个死亡的边缘里面，出黑暗入光明的时候，他们里面说你做的工作那应该是最宝贵的。我们在神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底见证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有没有同受主的恩典，对吧？这里面从头到尾就讲的主的恩典，这个恩典太大了，不仅让我们自己啊生命中经历恩典，不叫人有妨碍，对不对？不叫这个福音受任何拦阻，而且反倒在各样的事上显明是神的用人。弟兄姊妹，这个恩典太大了。所以使徒保罗他不仅仅在这见证神的恩典，他自己就活在主恩典里面，他本身就是一个恩典的见证啊，这整个这一段，对吧？所以你可以发现他这一段真的是太稀奇了，对吧？你看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这是我们亲身经历，有的人欢迎你欢迎的不得了，把你请到家里这请吃饭，然后跟你这跟献花圈差不多。我跟你讲，虽然嘴巴没讲你是希尔米，也没说你是这个那个丢四 whatever， 但是那个感觉哈，就是真的是有个弟兄，我跟你讲，我去一个地方聚会，我去那儿，你看我一共讲个道，然后回去我就用两个钟头，倒给我六杯水，对我可好了。我跟你讲，那也是很好，我也非常感谢他，对你可尊重了。我是说，但我告诉你，等有一天他不喜欢你讲的道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六杯水、六块石头可以过来。我告诉你，感谢神呐、啊，荣耀、羞辱、恶名、美名都得有啊。呵呵，这是恩典，对不对？所以这一章啊，当你读的时候，你就说：“哎呀，真的是使徒保罗在他后来，对吧？写见证的时候，他见证这一段，啊，这是他开始经历的，刚开始，对不对？到后面还很多了，对不对？感谢主，这个实在是主的恩典，在我们一个信的人身上所显出的那个大能，啊，不仅这里讲到，跟大家讲，真的，今天就是蒙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弟兄，你不要等着明天。你说：“哎呀，主的恩典，对吧？过两天我再祷告。”不要，今天有什么捆绑，今天晚上就祷告，对不对？两个人在现在吵架，现在就祷告，对不对？这个主的恩典一下子就把你带出来，对不对？不叫任何人受妨碍，也不能叫配偶受妨碍，对不对？今天就是蒙拯救的日子，弟兄姊妹，这是恩典。恩典绝不是等到明天，恩典是今天，今天就是。弟兄们，我是说，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你有软弱，你有失败，你有捆绑，今天就是蒙拯救的日子。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就不会叫人受妨碍，对不对？哎呀，你这真的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使徒保罗是他亲身的经历，对吧？然后呢，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啊。哎呀，你知道有的时候会被人毁谤的，对不对？我告诉你，那人呢，我跟你讲，他虽然那么厉害，他把家给扔了。哎，我们从前见过有人在职场在福音工厂上很厉害，人家说：“哎，我告诉你，他们家不行了，他们家一塌糊涂啊，毁谤，因为你被人抓住毁谤的把柄，对不对？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能力，然后才是反倒在各样事上显明是神的用人。看见没有？他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觉得和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前面这一段，你把它合在一起，对吧？你发现它是互相照亮，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只能把这一段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我是说，弟兄们，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有称义的地位就够了，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的经历。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听到主的话，你看到主的话，你听弟兄姊妹祷告，你唱一首诗歌，你发现哎呀，这话是给我说的， 弟兄姊妹，你马上起来。主的恩典能力太大了，然后我们就把自己摆在侍奉中，你的经历就跟使徒保罗说的一样，真的是太多经历，对吧？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数啊数啊数，一共这28种经历，你知道吧？4728，他们数了7777，真的是太漂亮了，真的太棒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哈，把自己摆在主恩典的手中，那个人的经历多么丰富。所以今天哈，我们不是信哑巴偶像，我们不是说我们靠着恩典入门，然后就靠着肉体成全。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失败，我们一定被仇敌踩在脚下，对不对？感谢主，我们今天是蒙恩得救的这个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有一个恩典的泉源，凭信就可以来经历。好吧，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就彼此鼓励弟兄姊妹，这条信心的道路就是恩典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恩典的见证。你发现不是你努力了，不是你吼了，对吧？3个月吼一次，这不是道路，是恩典。好吧，我想弟兄带我们祷告。不好意思，我的时间不能过。
主啊，感谢你，主啊，因为你不仅拯救了我们，你也称我们是与你同工的人。
阿门。
主啊，在与你同工的这条道路上，主啊，你告诉我们不可突然领受你的恩典。
是的。
主啊，我们也要在恩典上面行出见证。
感谢
主啊，你也知道，我们也常常陷入各种各样的捆绑跟软弱，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必得拯救。
阿门。
主啊，因为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而活。
是的。
主啊，我们有各种愁烦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用你的光再次来照亮我们。主啊，让我们摆脱这一切的罪恶的缠累。主啊，让我们像你一样能够有圣洁的心思和意念。主啊，你也借着这样的圣洁，主啊，你引领我们走前方的道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面，靠着你自己给我们做成的这个恩典，能够重新得力，重新过在地上像你一样这样过蒙你悦纳的日子。感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
下一次我们把这个14章把它读完。